好，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大家有没有把《弟子规》念一遍？
有
啊。哦，好，好学近乎智，只要大家持续这一份好学的心啊，道德学问一定可以成就。苏格拉底啊，是西方一位很有名的哲人。那他跟学生第一次上课，他就跟学生说：“今天呢，只教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就是啊，把手摆到前面，然后再往后面摆，啊，就是这样甩手，甩300下。做完以后呢，他就跟学生说：‘那你每一天啊，都做一遍。’学生觉得怎么样？很简单。”结果过了一个月，他就问说：“现在还有在甩手的，请举手。”差不多啊，占了90%而已。过了2个月再问，占了30%而已。经过1年以后再问啊，只剩下一个人在做而已。那个人是谁？那是柏拉图，就是乘船亚里士多德，不，苏格拉底的第二位西方很重要的哲人。所以其实求学问在苏格拉底的这个启示当中，我们就知道了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当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化整为零，去深入圣贤的经典，滴水穿石之功，必然有所成就。所以我们也要秉持这样的态度，每一天啊，比方说把《论语》背个5句，或者背个3句，你这样一年下来，可能整本《论语》啊都可以背下来。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这样学习的态度。常常我会跟很多上完课的老师做交流，我就问他们说：“这5天啊，学习的状态呢，跟你这一生比较起来，有没有比这5天更用功的？”他们都说没有，都觉得呢，这5天是他人生当中上课最专注的时候。那我说哈，这是一个开始，但是绝不是什么结束。应该啊保持这样的学习态度。有一个教务主任啊来上5天，上完5天啊，刚好呢他邀我去他们学校做演讲，他就说这5天所记的笔记啊大过于他4年上大学的笔记的数量。所以真正啊一个人学习的潜力啊是不可限量。但是为什么这5天他的学习状态能那么好？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圣贤的学问确实能够利益学生，所以把他这一份使命感啊调动起来。所以人生有志向啊，必能潜力开发。那持续之外啊，我们要力行。所以昨天我们学到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整段经文最重要的是有一份恭敬的心对待父母，不管是一言还是一行。相同的恭敬心不只要对父母，应该是对身旁周遭所有的人都不失恭敬。那父母呼是一个呼唤，我们马上能够过来。相同的，在跟父母交谈当中，我们也应该怡无色啊，柔无声。有时候 表面上看啊，跟父母在对应，也口气不会很大声，但是心里面啊会有不耐烦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们要常常能够关照自己的心，有不耐烦的时候呢要赶快修正。所以道德学问最根本的下手处，就是时时能关照好自己这一颗纯心，当念头不对了马上修正，那你的言语行为就不可能有太大的偏差。我有一次去找我一个朋友，刚好啊，他在面临人生的抉择，要从一个私立的大学啊转到一个公立的大学。那他正在跟他父亲报告他这个抉择，希望啊父亲能够支持他这么做。那刚好我进去的时候，他刚好讲到一半，结果我一进门他就说，你先请坐，我先跟我父亲啊把话说完。那时候我坐在旁边，看到一个孩子啊恭恭敬敬的在跟他父亲报告他现在的工作状况，那种娓娓道来，那种礼敬的态度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相信他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面熏陶啊，也会是一个翩翩君子。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现在年轻人在做人生的决定啊，有没有去询问过父母的意见？有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啊跟父母讲清楚，减少父母的什么担忧？假如父母常常心里面都不知道孩子在干什么，那不知道让他多操了多少心。所以真正当一个人对父母很恭谦的时候，确确实实会感动啊身旁周遭的人。除了在家啊对父母要恭敬，事实上啊老婆呼啊太太呼也要怎么样，也要应勿缓啊。当夫妻之间言谈非常的相敬如宾，非常的尊重，已经在给孩子啊做最好的榜样。那现在夫妻之间谈话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人啊越熟啊不能越随便，应该越熟要越尊重啊。所以礼不可失，纵使再亲的人啊这个礼貌啊要时时提得起来。有一个小朋友刚好听到他妈妈在讲话，讲完以后妈妈把电话挂掉，他儿子啊就跟他说，妈妈你刚刚是不是在跟爸爸讲话？你看他儿子从母亲讲话的口气啊就可以知道一定是跟爸爸讲话。为什么？母亲在跟先生讲话都是什么口气，好不好？所以这个母亲一听心里惊了一下，哎呦你看我们对先生的态度啊小孩都可以辨认出来，所以要调整一下。有时候看到手机啊显示是先生的，一拿起来，喂干嘛啦？哇你看这个口气孩子就能够辨别出来是爸爸打的。所以这母亲啊马上修正。刚好呢当天啊他的先生又打电话来了。他就很有礼貌，好，喂你好。他先生说，对不起我打错了。把他挂掉。结果他又打过来。他先生说，哦是你吗？哦，所以啊当我们的态度一修正啊家庭就会修正过来。所以不要小看啊一个言语的态度。 刚好这一次过年，我们有一些老师啊，拿着我在香港啊讲的《幸福人生四十集》，拿回去故乡啊给他一些同学看。其中有一位，他回到宁波去啊，就去找他的同学。啊，一边在看的时候啊，因为这一位同学他先生啊没有回家，刚好公司在忙，所以他这位朋友的先生啊除夕夜忘了打电话，结果呢又怕被太太骂，又撑了两天，大年初二想打，又想想说哎呀一定会被骂，就一直拖，拖到初五的时候啊才打回去，刚好呢正在看幸福人生讲座，看完的时候就看到一半啊，他先生打过来，一接起来他先生呢有点诚惶诚恐，怕说一定被他太太骂，他先生说对不起我现在才打电话回来，他太太马上说哎呀你辛苦了，连过年都没得回家，我们很感谢你啊，在外面辛勤工作。好，他先生听了怎么样？觉得怪怪的。然后挂完电话呢，过没多久，他先生又打电话过来，他说：“你还是骂我几句吧，我心里好受一点。”所以这个夫妻相处啊，会直接影响家庭气氛。所以夫妻关系要好，一定是从言语的态度开始啊做起。好，父母命，行勿懒。那我们对父母交代的事啊，不可以失信。相同的，对妻子儿女已经答应的事啊，我们也要言而有信。当我们言而有信啊，孩子对我们就会非常尊敬。其实我以前在教书的时候，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一定要记住，不能失信于学生。当你所说的话都真正做到了，学生对你会很尊重。我记得我第一年当班导师班主任，有一次刚好运动会，所有的学生啊都到操场排队，那当然我们也站在那里陪学生。我刚好有东西要拿，就走回办公室，结果刚好撞见了一位家长，一位父亲提着一些饮料啊要上我们在四楼，要到我们教室去。那这个家长为什么抓着学生都去排队的时候把饮料拿上来？为什么？不好意思，看得出来啊，这个家长很少到学校来。那很少到学校也代表很少跟老师沟通，所以为什么家长啊很少来跟老师沟通？我们当老师的也要自我反省一下，当我们对他的孩子越关心，可能会调动起他的一种主动跟我们沟通联系的这个良性循环，所以要常常利用联络部多多啊称赞他的孩子，自然而然这个桥梁可以搭上。所以这一位父亲啊，他也不习惯跟老师讲话，所以就抓这个空档啊，也尽一点心意哈，把这个饮料要放在教室就走，结果刚好我回来拿东西就怎么样，碰见了，好一碰见呢，他就退了几步，好像很不好意思的样子。那我就开始呢跟他聊天。那我们跟任何人谈话，要抓住一个原则。要见到人家就要夸，好，你可以称赞他的孩子，好，你可以称赞他的优点，我们都 欢喜啊别人对我们赞叹。所以当你称赞他的孩子啊，他的内心会喜悦，会觉得、啊、受尊重。假如你遇到家长马上就开始把他孩子的问题啊一一点出来，那他会觉得很不好受。所以人情不可服啊，我们要随顺人情与人交谈。我就开始啊把他孩子这一段时间好的表现呢、啊、跟他做分享，也让他了解。那聊的过程呢，这位家长就说，他说老师啊，我的孩子啊比较尊重你，不尊重啊他上一个老师。因为啊我是去带他六年级，那五年级是另外一个老师带，那我就接着、啊、听下去。他说因为啊上一个老师说吃中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吃，可是啊那个老师学生用到一半还没开动啊，老师就在后面怎么样吃起来了。那蔡老师你都是啊跟学生一起开动，其实啊我都不是跟学生一起开动，都是学生做好了我都教他们一句俚语。因为啊地方的俚语、啊、都含有很深的人生哲学。比方说闽南话有一句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啊做红胎。这一句话用在我们德行教育就相当契合。当孩子德行的根没有扎好，他的能力越高越危险。因为外面很多的诱惑啊，越有能力到时候又经不起诱惑，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所以这些地方俚语啊对人生啊都有很大的启示。所以我都会先啊教他们一句俚语，教完以后他们开动，我就呢走下去巡视一下。对饮食啊勿拣择，好，所以用弟子规啊来加强他们的生活规范，所以不可以偏食。那看到学生哇那个菜啊都夹一小口，我马上跟他说要不要老师帮你服务一下，他就很害怕，赶快自己怎么样出去多夹一些青菜，好，这样饮食啊才会均衡。好，所以往往啊我们坐到讲桌上去要开动的时候，已经有两三个学生怎么样吃饱了。所以我们不经意的一句话，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脑里。当你所说所做言行一致啊，才能真正赢得学生，赢得小孩的尊重。好，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啊须顺承。这个顺啊我们要理解一下，所有父亲的责法，父亲的要求，我们是不是通通要顺着他做？因为在这几十年当中啊，很多人对中国文化有误解，他会觉得我们儒家说啊孝顺孝顺就是什么都要顺，那个是愚孝。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其实啊讲这样话的人啊，他可能连一本经典啊都没有从头看到尾。中国圣贤绝对不是这样教。这个顺啊有两种情况，当父母责所责备我们的事都是正确的，那我们要赶快啊记住好好的去落实， 所以这个时候要顺。当父母的责罚跟要求是不对的，这个时候不要当面顶撞，要懂得顺势而为。这样目前的状态呢，你马上顶回去，只会让父子之间冲突更大。所以我们先退一步，再做打算，等待好的时机啊，再跟父母沟通。所以《弟子规》后面讲到：“亲有过，见始根；怡无色，柔无声。”啊，所以中国的孝顺，这个顺绝对不是所有父母的要求我们都去做，要先分辨对错，要用理智啊去孝顺。所以当父母有过失，我们没有去劝啊，那是陷父母于不义，那就不是我们为人子应该有的态度了。好，除了父母教须敬听啊，老师教也要须敬听。所以一个人能不能有很好的道德学问呢，除了要有好老师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是自己的学习态度，一定要有虔诚恭敬的心对老师，绝不可以阳奉阴违。所以学问有多大的成就啊，可以从恭敬心中断出来。所以一分沉浸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就会得到啊十分的利益。因为老师所吩咐交代的每一件事，很有可能我们还不能够完全了解。打一个比喻啊，学问假如像20层楼，那老师可能在10几层楼，那我们只有在2-3层楼，那10几层楼所能看到的景物我们能不能看到？看不到啊。那老师指的都是比较长远的目标啊，那你说老师我都看不到，我都感受不到，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老老实实的依教奉行，那就得不到利益了。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很难在学问成就，都犯了一个很比较严重的过失，就是我们常用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把这个《论语》里面的道理啊都依照自己的想法去把它理解。好，把孔夫子的境界啊从20层楼拉到多少？拉到2-3层楼。好，有时候还觉得孔夫子这句话讲不对。所以一开始跟老师学习绝对不能批判，应该是先老老实实做，那你老实的做你就会感受一分，当你印证，当你的境界提升了，你就慢慢理解到，哦，老师所讲的话确确实实啊，真实不虚。好，所以老师教也要虚静听。再来，长官教也要虚静听。所以一个人在学问上，在事业上能否有好的成就啊，都要先从他的恭敬谦卑心中去求得。所以人啊要能屈才能伸。所以我们的小孩啊，我们也要教导他懂得恭敬谦卑，懂得处处学习。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啊，不要先抱怨一大堆，先多看多听 多学，长官怎么教啊，我们先老实去做，等学问，等对公司的了解越深啊，再适当的给予一些长官建议，这样会比较得当。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好，我们一起把它念一遍。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固，反必面，居有常，夜无变。夏则静，这是一个古字，出必固，反必面。这个固啊是读音，是从古代啊传下来的音，那现在一般我们的口语都读告，固跟告都可以。冬则温，夏则静，这是有一个典故，就是在东汉有一个孩子才九岁，他叫黄香，因为母亲很早啊就去世了，他跟父亲呢、相依为命，那父亲的身体又不是很好，所以冬天的时候他怕父亲呢、太冷了，所以他都先钻到被窝里，把这个棉被先弄暖和了，才叫他的父亲啊上床睡觉。夏天天气太热，他就先拿着扇子、把凉席、把这个床啊扇凉，再请父亲上床睡觉。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黄香啊念念在观察父母的需要，相信啊黄香是不是只有做冬温夏静啊，当他有时时去关怀父母的心啊，相信父母的整个生活起居他都会尽心尽力啊去付出。所以九岁的孩子能够尽这样的孝心，当地的地方官看得很感动。当这个黄香到了可以当官的年龄呢、当地的官员呢、就举他做孝廉。后来啊他当官当到尚书。所以确确实实有孝心的人他也同样啊可以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所以忠臣出于孝子之门，确实不错。因为孝子这一份心啊，已经可以推而广之，去爱一切人的父母，一切人的子女。所以那时候的皇上啊，给黄香一个很好的赞叹，说江夏黄香举世无双，江夏黄香举世无双，所以黄香的典范流传千古。相信啊皇上做出这一个动作对人民有没有影响，他所带动的是全国人民效法黄香，所以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带动整个国家风气啊。所以像我们当家长的、当老师的，你所强调的、你所爱好的是什么，也会同时影响你的小孩跟你的学生啊。所以当父母的重视德行，小孩就重视德行，当老师的重视德行，小孩也会企鹅效法。那我们从黄香这一个例子，不只是学到冬温夏静，更重要的是要体会到黄香的纯心。纯心是他的本质， 那冬温夏峻是他的行为，他的行事本质啊，绝对不会因为时代而改变，形式呢会变，因为整个人与人的生活方式啊，都会有因时代而不同啊。举一个例子，以前遇到君王啊，要行什么礼？三跪九叩礼。那他的本质是什么？恭敬心，因为领导国家领导者要日理万机，时时为人民着想，我们是恭敬领导者对于人民的贡献，所以我们跟他行礼。那以前的礼是三跪九叩，那现在假如遇到总理遇到总统，在飞机场看到马上跪下去三跪九叩，这样行不行？那这个国家领导人说，这个是谁教出来的，怎么教成这样，就不符合现在的时代。但是本质会不会变？不会。所以很多人说啊，时代不同了啦，什么都要改，是形式改而不是本质改变。所以中国文化，我们假如把它比喻成一棵5000年的大树，所有的本质跟原则啊，就像这个树干，这个树干一样，这个树干是屹立4-5千年不坠，但是它每一年呢、都发新芽，都发新叶，而这个新芽跟新叶啊，都是随着那一年的阳光，那一年的空气，跟水源才会发芽出来，所以它这一些枝叶啊，一定适合于当时候的什么气候。所以我们学习任何一个经文，我们也要抓住它的本质去学习，那我们就会学得很能掌握纲领。所以从这个冬温夏静，我们就体会到他是能时时看到父母的需要。那父母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我们常常去关怀？身体。好，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这个志也可以当心愿。养父母之身，所以生活起居食衣住行都应该去关怀。假如我们跟父母住在一起，或者住得很近，在食物方面，我们就可以回去的时候带一些水果，带一些蔬菜回去。我小时候就常常看到我母亲差不多2-3个礼拜就回我外公外婆家，那我是标准的跟屁虫，所以每一次都跟我母亲一起回去。那一来可以学习到母亲的孝心，二来因为每一次回去外公外婆很高兴，常常呢就拿很多东西出来给我吃，一罐饮料喝完他马上又怎么样，又去拿另外一罐，有时候一年都喝了2-3罐。那在这个喝的过程也能够感受到外公外婆对我们的疼爱。其实让孩子多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接触他就能够感受到天伦之乐，所以这个也很重要。那常常回去就能够在食物当中去观察到，可能这个米快没有了，这个油快没有了，我们都主动帮父母去买，那父母一定会觉得非常 窝心。那另外人老了就怕身体不好，所以我们也要常常跟父母啊沟通一些健康的观念，有健康的知识才会做出健康的抉择跟判断。我们见面人家说人老了见面都说吃坏一点才不会高血压，才不会得癌症。因为年老吃得越清淡身体的负担越少。但是你也要透过跟父母沟通再慢慢告诉他吃清淡好。不然因为我们的上一代穷怕了，所以他觉得呢不吃多吃一些鱼肉好像营养不够。甚至于现在都提倡吃糙米胚芽米比较营养，是吧？那都是全营养素白米饭只有糖类。但是假如我们拿这个糙米甚至于拿番薯这些都比较营养给父母吃，他们会觉得我现在生活比较好了还要我吃这些东西，我要吃白米饭。他们的观念一时间转不过来，你都要循循善诱跟他沟通。所以我们在建立父母还有建立家人的正确观念让他身体好，这个观念的建立也绝不是一蹴可及。所以欲速则不达，我们不可以操之过急，不可以强加于人，你就是给我吃就对了，不要说那么多这样父母也好家人也好心里好不好受？不好受。当心里不好受吃的东西再营养怎么样？不好消化。所以有一位朋友，一位女士，她刚好听了我们的课程了解到饮食应该少肉类多素食对身体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她听完之后很高兴，回去就跟她先生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煮肉给你吃了，我是为你的身体好，你要领情。哇，当天回去呢有没有魄力？很有魄力但是太操之过急会有反效果。所以一两个礼拜以后他到我们中心去找我，脸色不好看，他跟我说，我先生真是不受教，我为了他好希望他健康一点，所以就不煮肉给他吃了，他居然不接受，发了一些牢骚我就跟他倒了一杯水，然后他在喝水的时候我又告诉他，我说你先生假如有外遇你要负责任他吓一跳。我说你先生假如得了高血压你也要负责任，你的孩子越来越少机会可以跟他父亲相处，这个父子关系受到影响，你也要负责任。我越讲他越纳闷，怎么会这样？我接着就问他，你今天不煮肉给你先生吃，请问他还有没有吃？他说有他都到外面去吃了。我说对那到外面去吃可能又跑到酒店去吃，到时候那边有很多女生，那刚好遇到不好的缘分，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状况？所以有外遇你要负责任那到外面吃东西外面煮的都怎么样？又油又咸， 可能吃个三年血压上升就得高血压了，所以你也要负责任。那先生每天都在外面吃，跟孩子都不能够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关怀，所以父子关系也是你搞砸了，你也要负责任。他就很委屈的样子，所以我跟他说，你当初做这一件事的目的啊是什么？是为了让先生让家人更健康。那请问你现在达到这个目的了吗？所以人啊，很多时候目标都正确，但是路走到一半啊，都忘记了，都在中途啊意气用事的。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让一个人接受一个观念，哦，都不是啊一下子的功夫，所以你要做的不露痕迹。比方说这个礼拜煮三样肉，下个礼拜啊把它变成怎么样两样，在下个月啊变一样，慢慢减少，让先生啊没有察觉。但是你把肉拿完了，端上来的菜啊要很好吃，所以你要赶快啊去跟别人学习如何把素食做得比肉还好吃。好，你先生一边就说，嗯，这一套菜是什么，怎么这么好吃。好，你说这个叫素食什么什么菜。好，他会对素食啊就更能接受。那另外这一些正确的观念，你就要常常啊一点一点啊去跟他沟通。比方说我们女人啊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温柔，就跟先生说，你的健康啊是我一辈子的幸福，所以你的健康太重要，怎么吃的健康，这个雷九南博士这本书写得很好，或者哪一个专家写得很好，里面有什么观念，你就一句两句慢慢给他灌输进去，他就很能接受。那我接着又跟他建议，我说有时候你就带你先生啊一起来上课，上完课中午啊就留着跟大家我们中心这些老师啊一起吃饭，那他就会觉得，哦，你也吃素，他也吃素，他就不会觉得吃素啊是很稀奇的事情。那边吃的时候呢，旁边的老师又会跟他说，哎，素食不错吧，他先生就会说，嗯，不错不错。所以慢慢就有团体的气氛。后来啊他先生两三个月以后啊也很自然啊就吃素了。所以我们在关怀父母关怀家人也都不能操之过急。好，当然你要关怀别人的健康，首先你自己的知识啊要足够，所谓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很多人他在某一些方面的知识特别丰富啊，都是在生活当中需要的时候才会提升。好，比方说妈妈的身体有点状况了，我们才懂得赶快去研究这些学问。那我们不要等到家人身体出状况了才学，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辛苦了。我们现在先好好学，好好啊把这些观念带到家庭当中，这个是养父母之身。再来养父母之心，让父母啊心里面啊能够常常很欢喜很自在。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一定要让他怎么样安心放心。假如我们的德行不好，纵使啊你每天都供养父母很好吃的饭菜啊，父母吃了之后会不会快乐？也不会， 他可能边吃啊，还边帮我们提心吊胆。那中国的父母啊，比较含蓄，所以他心里面的感受啊，有时候不会在言语当中流露。所以我们要善于啊，去体会父母的心境，父母的需要。《论语》里面有说啊，君子要有九思，要有九个常常懂得关照的一些态度。好，哪九个呢？第一个是事思明，第二个是听思聪。要能从父母的言谈当中啊，听出他们的心理的需求。比方说，我们很久没跟父母打电话，母亲啊打过来，还等父母打给我们，我们已经啊太失礼了。父母过来呢，跟你问问啊你现在的工作状况，虽然是在问你的工作状况，事实上啊，我们应该能听出来，他已经在想念我们，甚至于是想念孙子了。所以我们听得出来，我们就不等父母开口，主动啊要回家去探望。其实人只要上了60岁以上啊，老的就会啊越来越明显。所以当我们一两个月没看到父母啊，一回去一看到会有什么感觉？哇，怎么老这么多？所以我们要珍惜啊跟父母相处的机会啊，善体亲心，常常啊去关怀，去问候啊，这个是养父母之心。再来要养父母之志，父母的心愿。孝经里面有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我们把身体照顾好啊，这是孝道啊首要的工作。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假如我们用自己的德行对家庭对社会有所贡献，那最高兴最满足的是谁？是父母还有老师。这个是养父母之志。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份善心，希望人啊对社会有所贡献。那很多父母因为全心全意栽培孩子，在很多社会方面啊，他想尽力啊，有时候心有余力不足。而当他的孩子能够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他会觉得很欣慰。所以我们在海口有一位老师，他学弟子规啊学了3个多月，而且他是啊早晚一定念一遍。3个多月以后啊，他主动啊走过来跟我说，他说，蔡老师，这么好的东西啊，不能只有我跟我的孩子得利益，应该啊让更多的孩子能够闻到圣贤的教诲。所以他决定啊要回他的故乡去推广弟子规。那他有这样的志向，俗话说啊，人有善愿啊天必从之。所以人啊要勇于去承担去付出，当他那一步跨出去的时候，他不用怕自己站得不稳，因为他那一步一跨出去啊，旁边一定会有人帮他怎么样扶住，因为怕他把事情搞砸了，因为那是好事啊。所以他主动提出来了，我们中心很多老师啊马上把他的教学经验啊跟他分享， 我马上就把一套啊德育课本，700多个圣哲的故事啊，就送给他，他也很欢喜，就开始教了。刚好上到出则悌，里面有一句经文叫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这位老师啊，他本身啊是在航空站上班，所以也没有受过什么师范学院的训练，但是因为有这一份善心，这一份教育的爱心，所以他自己啊会花很多时间去揣摩这一句话怎么教。所以很多的心境啊是必须透过实际的行为付出啊才感受得到。所以他就买了一笼的荔枝，然后呢就回到他的故乡啊，跟孩子上这一句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他跟学生说，我们学完入则孝，已经了解到为人父母非常辛苦辛劳，所以我们要尊敬自己的父母。相同的，别人的父母同样啊也很辛苦也很辛劳，所以我们面对所有的父母跟长辈，不只是别人的父母，所有的老人啊也都用他的青春啊奉献了这个社会，所以我们都应该啊尊敬他们。所以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啊如视兄。那讲完这一堂课啊，他就跟学生讲，我们现在呢拿着这些荔枝去给我们村落里面的长辈吃，那你们拿给他的时候要很有礼貌，跟他们行礼问好。那孩子听完呢也很高兴，好，马上啊这些孩子就一窝蜂啊在这个村落里面跑来跑去，这整个村落啊很热闹，整个村落弥漫这什么样的气氛啊，敬老尊贤，敬老爱幼的气氛。相信啊每一位长辈长者啊接到这个荔枝的时候，内心一定是非常喜悦。而当孩子看到这些长者喜悦的表情，一定会烙印在他的心中，往后啊他在对人恭敬啊他会生欢喜心。所以那一天过后啊，他的父亲隔天给他打了电话，就对他女儿说，他说，女儿啊，整个村落里面的很多长辈啊都打电话到家里来了，这些长者说啊，我们家乡啊嫁出去的女儿啊从来没有一个人啊这么样爱护自己的家乡，已经嫁出去了哦还这么关心自己家乡。所以啊这些长辈啊都很感动。诸位朋友，他的父亲啊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啊，觉得啊引以为光荣，这个是养父母啊之志。他的父亲接着跟他说啊，女儿啊你能找到人生的价值啊，父亲啊很替你高兴。诸位朋友，女儿的这个行为带给父亲的喜悦啊是一天还是两天，是多久啊，一辈子的安慰啊，跟我们拿一包好吃的东西给父母吃啊那是决然不同。好，所以我们在学习诚则省昏则定，我们要善于去体会 把这样对父母的关怀延伸到生活的点点滴滴，啊，延伸到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好，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上到这里，谢谢大家。